对，我其实，在乡下工作的第一年是在村小，我就当时只有17个学生，后来我就到了镇上的初中去，然后就从17个学生变成了60多个学生，后来我又到了我现在的所在的一所区域的重点学校里面，然后呢，从60多个学生变成了2个班的120多个学生。我每走一步的时候，我其实都感觉，我在刚上班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可以能够带给他们点什么的。到现在我工作快10年了，我慢慢的反而觉得，其实我真的好像也没有办法带给他们什么了。
画个重点，认真讲。大家好，这里是认真听讲，我是主播大海，
我是阿 Q，
我是王总。
我们都是正在或者曾经在一线中小学工作的教师，关注中小学及师范生教育，提供一些体制内、体制外的视角，偶尔活泼，偶尔严肃，偶尔犀利。欢迎你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次呢，请到了特约嘉宾西西老师，先请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拥有3年的特岗的经历，6年乡村教育的经历，我已经上班9年了，当然教学水平不怎么样。
不要，为什么要加一句这个教学水平不怎么样？这个我们放在最后一个部分来讨论哈。然后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本期播客的一个背景。就可能大家还能略微的听出我略带一点磁性的这个声线，就是因为我其实刚刚从西南地区出了一个长长的差，2周的差回来。然后呢，其中有1周呢，我是泡在四川的大山里面的一个区县。然后每天呢，可能会去1到2所不同的乡村学校，去做调研啊，当然是基于我工作的一些调研。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观察，然后也因为饮食和气候的变化导致生病。然后，但是呢，在病中依然很想录这一期，也很开心能够请到西西老师一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当时在乡村教育那一周，我当时。我其实不想说自己是心灵被净化的感觉，而是其实在那之前呢，我已经开始有一些，我会进入到很多的自我怀疑，因为我现在是在教育公司嘛。那其实从我们的角度，尤其是当业务开展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的时候，就之前你会觉得我们公司好像的产品可以改变很多，可以解决很多教育的问题，或者能改变很多东西，但是。当你很难去得到很多的正反馈的时候，会开始怀疑，就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就教育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就会开始有这种很本质的这种反思。然后，但是我在去了一趟这个乡村学校去做调研之后，我感觉又很唤醒了我最开始就是去当老师，想要成为老师，想要去教育公司，去为更多的学生和学校服务的。这样一个初心吧，然后所以其实也挺想聊一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去的这些乡村学校，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背景，就可能我们很多播客的朋友或者老师可能是很难想象的，就是一个呢学校呢是在一个县里面，这个县呢到我们说的省会城市大概是要3个多小时的车程，大巴的车程，因为还没有通高铁。然后也没有火车，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但是我们去的学校呢，从这个县里面到学校，那么可能有从半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不等的车程，而且是属于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就是当地的人，那么一般要么就是租车，要么就是包车，要么就是那种他们私下之间的这种包车，或者是摩托车的 方式出行。而且呢，其实里面生活在这些山里面的孩子有很多是真的没有怎么去过城市的。最夸张、最远的一个学校里面，可能那里的孩子老师就跟我们讲，就说，他们其实会在学校教他们一些安全知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孩子进到学校以后，甚至可能不认识红绿灯，不认识斑马线，也不知道，那比如说车来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让人？因为其实可能在他们生活的这个真的很大山里面的环境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当然他们也有好一点的地方，是在于真的是从学校背后就是大山，非常的视野开阔，也有很有自然的感觉。那这是地理环境上的一个描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学校是在这么远的地方。那同时呢，他们也是少数民族，所以其实他们还有语言上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发现是什么呢？是因为我在其实，在去芬兰之前，就是我在大概18年、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在全国出差，有去到很多学校。那个时候去到乡村学校里面，你总感觉就是比较死气沉沉吧，或者说没有什么新意的东西。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有相关的政策，但是没有那么普及。但是我在这一次就时隔差不多5、6年之后，我再进到乡村学校的时候，我会发现几乎每一所乡村学校都有大量的年轻老师，非常新鲜出炉的那种年轻老师。那其实他们身上代表着其实是一种活力，以及其实这些老师本身带给了学生有关外界的信息，因为。就刚才其实我们在前面一直聊天的时候，其实可能西西老师提到说，可能流动很快，但我自己也在想，其实对于学生来讲，其实老师的流动未必完全是坏事，当然他们会有不安，但是其实当不同的老师到来的时候，其实代表的是不同的外界的信息，是不是从这个角度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发现？那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大的背景。那在这个基础之上，但我当时在见到那些很年轻的这些特岗老师，这个特岗那个西西老师，你可以多一些解释吗？因为其实我对于特岗的了解不是那么具体，但是我知道这些老师都是特岗考到这些很偏远很偏远的山里面，能不能对这个特岗这个概念先解释一下？
其实你要说真的是这种概念性的解释，我也不知道。我是13年毕业的，然后河南地区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山，像我们地区的这个特岗计划，一般来说都是把你放到附近的城镇的村子里面，也不算太远吧。比如说你如果骑着这个电车的话，可能半个小时就能到。像我之前开车的时候也就15分钟、16分钟左右，或者20分钟左右，也不算太远。所以，真的是那种山里的话，那种真的是我还没有见到，我也不清楚。以我个人经历呢，我所经历的特岗可能没有那么的偏远。我所经历的特岗，可能在这个概念上来说，更像一个城乡结合部。
明白。这个其实确实跟地区会有比较大的关系，因为在西南的话，很多其实都是这种大山里面。就我当时走到那个学校，就是海拔都非常高，我们包车差不多开了1个半小时才到，就那么远那么远的地方，就那个镇上，就是中间真的全部都是山。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到这么多的年轻老师，我都惊呆了。我都说天啊，你们是这里的本地人吗？然后发现他们不是，
对，
对，
就是
可
这
能，
个，就是，量非常的大，同时呢，它也不限制你的师范专业，而且有的时候呢，每个地区可能对于学历的要求也不一样。就像我们家这个地区，它之前是专科的也可以，同时又不限专业的情况下，所以报考的门槛非常的低。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可能相对确实门槛会比较低，
对。
然后那所以反正当时我就很震惊。王总，你要说，你说。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报考的门槛很低，那违约的成本呢？
违约的成本，你是说辞职吗？
对，就是因为我知道，好像有些老师他考到特岗之后，他可能对于他接受到的那种现实不是很满意，他如果想要辞职的话，这个辞职的成本有多高啊？
没有什么成本。
这个还不太一样。我了解的是，就我在那个山里面，可能因为他们确实很难招到老师，他们是6年服务期。
哦，我们是3年服务期，而且但在这个服务期内，你可以辞职啊，也没有什么违约金。
那可能每个地方还不太一样，因为他们那边可能更难招一点，就是
对。
他们那边可能会更难招，然后所以他们是有6年服务期，这个中间是不允许随便辞职的。那所以其实就是从这个特岗，当时我其实就还蛮担忧的，因为比如说像刚才西西有提到，就是可能他甚至没有什么门槛，但是因为当地又非常的缺老师，他可能直接就把你扔进去了。因为当时我在有一个学校做调研的时候呢，那个学校非常大量的年轻老师，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可能就是，而且我会发现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就是他们是什么水平的小学阶段。可能在他们整个区县里面，平均分能上60分的就已经是 top 第一档的学校了。然后，但大多数的学校就是小学阶段的平均分大概就是在30分到40分水平，就是中不溜了。就是已经是这样的水平，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多教学水平有多差。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如果给我的话，我可能现在想的会激进一点，我就会觉得，那在这样的地方抓成绩有很大的意义吗？然后，但是呢，你会发现在这样的地方，他反而会也会卷成绩，就是老师们，就是这些年轻老师去了之后，还不像我之前还去过一些乡村学校，是校长，因为他可能就是觉得，那我希望给孩子更好的滋养，因为相对来讲成绩不那么重要嘛。但我发现在这些地方，他的成绩反而很重视，但是这些年轻老师呢，那可能他们教语文都是教大。绝大多数教语文或者数学嘛，他们的成绩压力就会很大。但是呢，因为可能没有人教过他们，你应该怎么教，以及说面对如此差的这种生源，你应该要怎么去教。所以我当时在学校里面调研，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教室里面传来的那种声音和教学的方法，其实可能都还是我们说就是非常非常 old fashion，就是。很讲授式、很灌输式的那一套，然后老师也喊得声嘶力竭的这种，然后，但我当时就在想，那他们这样子教，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可能就是教学的效果其实一定是不会太好的，但是也没有人会教他们，因为那比如说在那里的老教师，可能也没有什么很高端的教学的方法，或者是一些比较先进的教学理念，那其实他们去了这里之后，其实是没有人帮助他们的，那这个其实也是我。当时看到的一个情况吧，就这个，就是西西，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你说的这就是我之前面对的现实，应该说也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的现实。我是在乡村3年，说实话，我没有什么专业上的长进，我都是 copy 个课件，然后上去就讲了。越是在垃圾的学校吧，还越卷成绩，这个确实如此。我们当时都卷到什么程度？就是这种0.1分的差距，成绩分析会上就要拿出来问你，你怎么比他差了0.1？
啊，
对，就到这种程度。
但是如果大家本身没有特别科学的教学方法，能分析出来什么呢？是你时间花的不够多吗？
我就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是因为我这次就是在考试前，我的作文我没有让他们写好，或者说个别同学我没有按一一的面批到位，导致了他这个作文上有一些小失误，导致了班级平均分的下降。
就是这个政策，我觉得从大面上看还蛮好的，因为确实给这里的学生会带来一些新的气息，而且因为这些老师呢，就咱们教学水平先不说哈，但我自己至少能感觉到，就他们对于学生的这种态度，已经不会像是以前的有一些可能非常老的老师，就是当然老教师也分两类哈，一类是特别爱学生的，一类是属于就是不会很尊重学生的那种了，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老师至少能够会做到，就是我觉得眼里还有点光，然后还是比较爱学生的，就是会给到学生会有跟学生之间有一些比较好一点的互动，就是抛开教学来讲。但是我当时就在想，那对于这些老师来讲，他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呢？或者说对于他来讲，他到底能从中获得什么样的价值感？我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你觉得你在当这个特岗老师的时候，你会从跟学生的互动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感吗？
没有，
也没有，完全没有吗？
没有。我觉得在这个，因为我当时在乡村当老师的时候，我也不是班主任，我只是一个科任老师。我所在的中学是寄宿制的中学，大多时候呢，这些学生的思想行为上都是由班主任沟通的。我就只是上课的时候去改作业，然后下班了我就回家。学生在有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更多的也会去找班主任，而不会想起来去找科任老师。所以，我跟学生其实在我当特岗的期间，我觉得思想上是没有什么交流的。倒是我在考上我们现在这个学校之后呢，因为自己当了班主任，慢慢的才开始跟学生有思想上的交流。
明白。大海，你说。
我其实刚才在你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又去补充了一下这个背景信息。我大概了解到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特岗嘛，然后我其实之前对特岗只是有一些了解，但是具体不太清楚是什么情况，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一般来说的特岗，就是在你去考教师。但是你有3年的服务期，期满之后就相当于给编制，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人能够获得编制的门槛最低的 一个方式之一，比你去卷教师招聘可能要更容易获得教师编制一点，又比这种我们就是只是说合同工可能又会稍微更稳定一点。所以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学历不是特别好，又或者没有像我跟阿 Q 一样公费师范生这样的身份的，他们就会去选择我是否我要去考一个特岗教师。而且据我所知，好像特岗教师也不是那么好考，虽然说他门槛没有教师招聘那么高，但其实也能考上也很不容易。然后其次就是这三年期满之后，他应该是据我了解是大概率都是会解决编制问题。所以刚才王总问的那个说你从特岗出来之后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你主动放弃了一个如果你再熬几年你就可以有编制的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成本吧。你要说其他的成本，我觉得按道理来讲可能就像西西老师说的一样，他也不是会特别卡你，因为他已经见惯了很多老师在这里来来去去不断的在走。然后这是我想补充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我听到两位主播在聊那个对老师的对学生的支持这一方面，其实我是觉得在特岗这个岗位上它属于一个非常繁重的非常缺人的状态。你的不管是学生也好还是老师也好，在这个地方就是被当成工具去用的。所以当你是工具的时候，你根本谈不上就刚才跟西西老师讲的一样，我们没有就是刚开始的培训，我也不是师范生，我没有培训，因为你根本不是来，他不是来锻炼你的，他也不是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忙碌，他们都非常的缺乏经验，又或者缺乏一些支持。你在这个地方你就只是为了补充上那个人力的那一个小块拼图。就是我们虽然之前老说班主任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所以特岗教师其实也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他只是这个地方缺了一块砖，甚至有些他都不是缺了一块砖，他可能缺了五块砖，但是用一块砖先去把这个地方撑起来。他只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先让这个地方的特岗的学校先让他这个乡村小学能够得以运转下来。至于他是如何运转下去的，你反正就往里堆嘛，这边走一个人我那边再补一个，我不断的用编制的方式去吸引人，我不断的在这里填。而至于你有没有支持，学生是否获得了足够多的这种心理上的辅导，或者老师能否在里面提供一些成长之类的，我觉得他可能还不到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之前跟一个特岗的老师聊过一段时间，他现在仍然是特岗老师，据他所述非常的忙碌。我本身其实之前也跟王总聊过，我想约他也一起来聊一聊，但他现在正好还在特岗的阶段，所以他忙到晚上没有时间来跟我们聊天。他一个人带了跨头带了三个年级的英语，还有一个班的语文，然后同时还带了班主任，同时他们还要兼任劳动课、心理课，有的时候还要去门口站岗当那个保安和门卫，就是所有的这种杂事全部都是由他们来做。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支持很难做到。那我大概了解的就是这么多，我想阿 Q 你再结合你的所见到的再说一些内容。
没有，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大海说完，就是西西老师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回应，或者是跟你的当时的情况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就他刚才补充完的这个老师的情况，
他说的就是我以前经历的和现在可能也在经历的，就是不要说什么支持了，就是我就是一个工具，我就是他，我至于这个学校的作用就是终于有一个人来填补这个空缺了，至于这个老师他是不是合格，他上的课能不能让学生真的是得到了知识，让学生成长，我不在乎，我只知道我这个学校多了一个老师，我不用再为这个岗位的空缺发愁了。甚至于就刚才你说的就是这种来来去去的老师，让学生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人，其实我是持一种不同的观点的。我觉得你如果想对一个学生有着深远的影响，或者说甚至只是说有一些影响，你必然要做到的是你对他进行一个持久的影响吧。然后你这样来来回回的所有的都是浮光掠影式的，你可以拿你自己的那一套什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来告诉学生，可是学生难道不知道吗？他的问题是我走不出去啊。
对，我要接着刚才西西老师的再说一点。其实我刚才有一个内容忘记说了，我是觉得所有考上特岗的老师在这个学校待，他的一切目的都是以离开这个学校为目的的，就是我来这里是为了离开这里。当你怀揣着这样一种目的来当老师，来当特岗老师的时候，所有的内容都会变成，我再熬一熬，反正我要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从阿 Q 刚才所说到的他见到的大山里面的这种状况，我是觉得这岗位因为是这样的状况，因为所有人都想在这里走，所以一定有设置它的意义和必要性。因为如果你连这个岗位都不设置的话，根本就没有人会来这个地方，所以它只能是当下状况的一种最优解，或者说它是最条件最少的情况下的一种相对还比较资源少的一种状况。那只能说考特岗的老师为了获得编制他需要熬这三年。那至于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怎样的困苦，可能是只有这样的特岗老师自己心里清楚，这也正是我们想跟谢老师来聊一聊这段心路历程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不是因为想得到这个编制才考这个特岗老师，而是因为我毕业之后，其实我是签了深圳的一个工作的，但是我父母离异嘛，我妈只有我，然后我妈身体还不太好，她就希望我留在家乡陪着她，然后我就留在这儿了。其实中间的话，我因为出去郑州玩，我还考过一个郑州的编制，然后我还考上了，但是我妈就说，你考上那儿了，你也不想当老师，那儿也没有我，干嘛在那儿呢？我想想也是哈，我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刚好就碰上这个特岗报名，我就去报了。其实我没怎么看那个书，大概也就看了大概一个月吧。然后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考上了，考上之后赶鸭子上架，莫名其妙的过了面试，然后上岗了。然后我离开这个学校，其实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想要离开它，因为我离它说实话也不远，我开车也就十几分钟吧。然后我在里面过的，你要说痛苦，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痛苦，因为我也不是班主任，我只是工作非常的忙。但其实我们这个地区所有的学校工作都非常的忙。忙碌的程度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我就是阴差阳错的吧，然后有那么一个遴选考试，然后陪我朋友去考，但是呢，我朋友没考上，我考上了，我就不知道怎么，然后我又考了这个选的第一。
你这叫就是漫不经心的气死所有人，
凡尔赛。
可这真的就是真实发生的，我就不知道怎么搞的。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还在十点多，我还在外面吃烧烤，可高兴了。然后我朋友说：“啊，你考了第一，你知道吗？”我说：“别开玩笑了，我怎么可能？我就是直接去试一试嘛。”然后我就没办法，好了，你就赶鸭子上架，你不得不走了呀。我就到了现在这个学校。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清不清楚你们当时考特岗的考上的率大概是多少？就是哪怕你知道的，你那一届你们报了多少，最终考上的有几个，大概率是多少？
我不知道耶，但反正我当时是感觉，因为成绩出来之后，就是有一个特古老的地方，就是百度贴吧嘛，上本地的百度贴吧，然后去找那个查成绩的入口，发现其实人考的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但是不知道能考上多少，我是因为我感觉看起来好像门槛比较招聘低，但实际上报考的人数和他的录取比例之间还是存在
还
很
是
大的。
还是考的人还是非常多，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可能没有教师招聘考试那么激烈吧，但是是我那个时候了，都已经快10年了。现在的话，大家对编制如此痴迷的情况，我想只会竞争更激烈的。而且现在，据我所知，门槛其实比以前是要提高了的。就像我考试的时候，连教师资格证都不需要，我是在当了老师之后自己去考的教师资格证。
听你们这样子讲的时候，我刚才就在想，就是其实你们提到的这个工具说，就是包括就是老师可能也习惯了。就这个，我一个是想讲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反思啊。 一个呢是当时我去到一所学校的时候，我当时就问那个主任，我就说，我说咱们这老师都挺年轻，他说除了他和另外一位老师，其他的老师都是，可能很快就会换。然后他说他班上的学生，因为他是本地人，而且他是当时从那里走出去，然后又回到了当地教书，他就是因为觉得如果我自己都留不下来，那这里的孩子怎么办？就更没有人会来，然后但是所以但是他们的学生可能就会特别缺乏安全感，因为他们可能这些学生从1年级升到6年级的过程中也是见证了很多老师，来来去去，所以他们就会经常就会去问他说老师你会不会走？然后他就说可能他考虑带完这一届，可能他也要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教育着想，他可能也要去到往城市里面走一走，然后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然后这是。所以，其实我能够像理解像你们说，就是可能不论是学校的管理者还是学生来讲，那可能他们其实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也因此不敢投入更多的感情，也不会去投入更多的感情。其实，包括从学生的角度，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老师是会走的，这是我能从这个角度能够理解。然后也包括像其实你们提到的，就是工具人这一说，就这个让我想到，我当时还毕竟是在城市教书，然后我当时教的也是一个高中，就是在我那个城市，而且算是不错的城市的中等水平吧。我在那个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特别像一个工具，就你会觉得天天我天天在这里教这些学生这些东西干什么？就是。他们也可能考不上很好的大学，然后可能教的这些东西对他将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我在这里在做什么？就我们都只是一个工具，就是去把这个空缺给顶起来，然后有人能够完成上课，能够让他们安稳的度过高中，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但是为什么这一次我说去了，对我自己个人的触动比较大呢？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城市生活久了之后，就大家也知道现在很卷嘛，大家都在卷成绩，卷更加精细化的这种教育，就是其实就有点像是什么，就现在的学生，我们接触到的很多，他已经至少是80分的文化程度，就我们不说别的，就是这种发育水平。然后呢，我们是努力的要把这些发育水平已经达到80分的，我们要尽量的往90分，就不是成绩哈，是发育水平。那这个时候好像就感觉我们教起来教不教这些东西好像都没有什么用，但是当时我去到这些学校里面的时候，我会感觉什么呢？因为我去的学校还挺多嘛，会有不一样的这些学校，然后你明显能感觉就是不同学校，因为老师的状态或者说，他们的教学水平不太一样。就因为他们那里的孩子，我觉得是非常原生态的。其实真的就像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是真的在山里面或者在那种，就是那种很野着长大的这些孩子，就有点像小动物，就没有不带任何贬义的，就其实就很像是未开化的小动物的感觉。那其实你会在看到教育他们的过程中，你会发现那些教育的好的小朋友，那他。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类，一定是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教育，但是同时他又保持了一些天性。那这种是我们会看到哦，原来这就是教育的力量。就你会从一个哦，原来是从10分的开化程度，你把他教育到60分的开化程度的那种感觉，你会突然感受到哦，原来所以这是教育存在的意义。然后也包括我在那里见到有一些学生。就包括因为他们有一些，甚至是因为少数民族语言不通嘛，所以他们明显你会觉得那里同年级，比如说他那里3年级的学生，我估计跟城市里面可能1年级的发展水平都达不到，甚至在这里面还会存在一部分更差一些的，就你会感觉他好像甚至都还不太会和人交流，就是什么呢？因为你会想象到，就是他们这些，就是他们在成长的时候，就是在他可能从0岁长到5、6岁的阶段。可能他是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刺激和教育的，因为像他那里，比如说很传统的、很古朴的，真的是大家可能已经很多年没有接触过的很古朴的带娃的方式，就是放在背篓里，背着去干活，背着跟人聊天，这就是他们整个幼年生长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明显感觉他的这种大脑刺激的这种神经元是不够的，所以他的整个认知的发展和他的这种跟你交流的这种水平都会很低。但是你会。当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就是你慢慢去刺激，就是给他更多的刺激的时候， 他们其实真的会不一样，就包括我举个例子，那当时去有一个班，然后去听课，然后这些学生他甚至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是山竹，就是你说到山竹，他们会认为是一种竹子，他们也不知道国外的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些大的城市名字叫什么，他们也没有见过很多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是这个时候你突然意识到。哦，所以就是当我们回到就是最开始，我们其实很多人可能我们从最开始的这种很多年之前的教育，最开始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到城市化的今天，那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去卷卷更多的东西，然后就这个过程会让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教育迷人的地方就在于这里，它真的会改变。一个学生对于世界的认知会真的是开智和启蒙，就这一点可能是我当时受到的次冲击啊。大海，你说。
我大概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其实我感觉啊，你这一期想聊的，某种程度上你是更想聊天然的力量，就是，他可能某一方面带了特岗老师的印记，但实际上你想聊的是这种纯天然的自然的教育，以及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来一个现代的这样的力量去帮助他成长。
不是的，我觉得阿 Q 的感受是，天然所带来的缺失和后天教育的介入对孩子重要的意义，他是这个角度。
我不是觉得天然是一种缺失，我觉得这个应该下次找王璇来聊，因为我记得王璇在上一期跟我们在聊的时候，他有一个一直在强调的观点，他在说现代的城市是不适合养育孩子的，他一直觉得应该是一个天然的，当然是一个理想化的天然的乡村是更适合养育孩子的，他从就是一直他就是秉持着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天然不是缺失，而我们现在的孩子他。正有可能就是缺失了天然所存在的这一部分的力量，他们太早的被城市的所谓的文化的可能80%的这样的东西去浸染，而他们失去了在乡村里面这种所谓的我们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里面所经受的这一方面的这种，所谓滋养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一部分也好。
其实大海说的这个王璇的这个观点，我其实是认同的，就是这些很天然的这些孩子，就是你会从他们身上感受到那种，生命力应该有的样子。就是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在城市里面长大的这些孩子，甚至不用说城市了，就比如说像在城乡结合部长大的孩子一样，就是当他从小经过了太多的规训之后，你会觉得他失去了生物的本能，就大家都变成了工具。真的就是你把你放在不同的盒子里面去塑造出了不同的形状，但是看起来它好像斯文了很多，但是它真的没有那种生命力，就没有那种天然的那种我们作为本身作为生物的这种天性。但是当然了，就是你也不可能说，因为社会是要发展的，你不可能说你是完全一个天然的产物，然后你直接进到城市里面来生活。但我会觉得那种孩子的状态其实很宝贵，但同时他们是需要有一些适当的教育，能够帮助他们去实现自我的这种发展，能够去适应，可能去了解。在城市里面的生活，或者说一些世界的发展，但是我在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卷了很多很精细的东西，就是看起来我们是交给了孩子，给他教了他更多东西，包括我其实个人一直不是特别认可早教班，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太刻意了。那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让我们做的太多了，就是你的这个打磨过于精细的时候，其实是反而是。就是会失去生命力，就是我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在这现在这个，我感觉我们四个人的身份，挺好玩的。就是我可以简单说一下，阿 Q 是一个应该是从小到现在都是生活在大城市里面的人，相对来说，我不太清楚王总应该跟我情况差不多，是一个从在上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小的小镇，18线小镇里面，然后工作之后到了一个不算是一线，但是相对可能二三线大一点的城市。王总要比我稍微大一点，细细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虽然我们都没有见过特别农村的状况，但是我们是有一个这样子不同的阶层在 跨度在，也不能叫阶层，跨度在。西西可能他见识过这种乡村小学的一种状况。我们正好横跨了不同的这种领域。我刚才阿 Q 说到说不知道农村的小朋友不知道山竹是什么。我要说的是我在大学之前我也不知道山竹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的。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山竹是什么难道不是一种竹子吗？我也是一直不知道山竹是什么，甚至我就是到了大学之后可能大二大三才第一次吃山竹这种水果。我可能到了高中的时候才知道火龙果是什么，而且第一次我妈给我买的时候火龙果的正确吃法也不会，就是我们剥开我还吃那个外面那个皮，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难吃，就是也是一个处在信息很闭塞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阿 Q 在这个里面见识到了天然就是和文化之间教育的力量，但其实很多情况下看起来好像我们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成长起来的。某种程度上和特岗教师和刚才西西所处的环境形成了一种不同的一种错位感。我想说的是西西所处的这个特岗教师就包括他刚才所聊的我们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可能跟他们手机上获得的是一样的，而阿 Q 去到的山里面的小朋友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天然的力量。这就是说现在的乡村里面其实也存在两种力量在拉扯，一种是可能天然的粗犷的，我们现在不一定认为所有天然都是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已经被手机的文化入侵了一部分内容。所以我们现在在聊的时候可能像阿 Q 那样子看到的带一点点世外桃源的那种环境，这是阿 Q 在里面感受到的生命的力量。但可能在西西包括我有的时候去乡村里面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他们虽然处在一种乡村的环境，但是由于他们的家庭要去他们的父母要去融入现代的城市化，又或者因为特岗包括一些手机的这种入侵带给了他们一种他们现在乡村也缺少了很多的天然的力量，就是现在的乡村也不是原先的完全的纯真的这种乡村，而他们变成了一种现代文化而且是非常不是那么精英主义的比较土的文化入侵的一种产物。而这些孩子现在的特岗学校里面的这些小孩子们经营在这种环境当中，他们既缺失了天然的力量又缺失了文化的精英教育，同时还特岗教师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他们处于来了是要走又或者是待不住的一种情况下，这样一批孩子们成长起来可能会和我们想象当中的教育的差距会更大一些。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现在面对的现实。我每天，因为我现在是教两个班嘛，一个是好一点的班，一个是普通一点班。好一点的班倒也还好，然后呢学生也是会比较配合你，但是那个普通一点的班我就觉得我上课非常非常痛苦。无论我怎么去费尽我所有的心思搞教学设计，他们都像一块块石头一样，我所有的话语都是一滴水掉进了大海里面融进去了，然后没有任何的回响，就是这非常打消我上课的积极性。就是其实这个教学设计我设计的如此的费力但是也得不到任何回应，那我为什么还要这么设计呢？我其实也可以像别的老师那样随便从网上 copy 一个往上一放念一念我也可以很轻松的过去，但我呢就是过不了我这一关。我就觉得我天天都在这儿工作，我一天要待可能有的时候甚至要待十个小时，那我十个小时都要做这种工作吗？都要当一个复读机一样吗？我也不想这样做。可是学生嘛，他又这个样子，我能怎么办呢？我就一直处在这种力量之间进行拉扯。
刚才你们说的这个，我其实刚才大家总结的时候，我也意识到了，就一个是我这次去的这个地方，应该已经算是光谱的非常非常极限的一端了，已经真的是到这样的地方。甚至其实我有跟他们的老师是有交流过，就是他们有没有一些文化的这种就是手机的入侵。一个呢，是因为这些小朋友，我这次去的是小学嘛，他们很多人其实还没有手机，就是甚至可能家里就是也还没有，就真的他们就是我在那边在那个镇上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你不会看到很多人都在玩手机，就大家都是那种很古朴的生活方式的感觉，就可能是因为这次去的实在是太山里了，对，然后但是可能是这样的对比才会让我特别的感慨。但是其实像刚才西西说的和丹海所描述的这种情况我能够理解，可能这才是现在更大的问题。因为之前这里要 我不是很想，不想带出来这个名词，但是我特别想举这个例子，就是我当时有一个同事，他们也是去另外一个乡村的地区去拍摄嘛，然后呢，当时他就发现，就是哎，很多孩子让，因为让他们画一幅画，很多孩子画出来的那个东西，他没有听过，他后来问我，你听过那个什么蓝色妖姬切尔西吗？我说我没有，然后你们可以一会儿搜一下，一会儿我们转场的时候你们可以搜一下，就是。他说："现在你知道吗？那些小孩子中间超级火的，就是真的，其实是这种自媒体发展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孩子接触的世界，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接触的世界跟我们接触的世界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世界了。然后，所以就像你说的，就是可能这些孩子他处于一个更加漠然的状态，因为他既看不到上面是什么样子。"他也没有办法再回到最古朴的那种，就是很天然的那种状态，然后就变成了可能像西西说的这样的状态，就可能他们变得很漠然。刚才大家就是也不能叫批评啊，专门指出了就是我所描述的情况可能不具备很多的代表性。然后那我们就结合，就是那就请我们的西西老师，然后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可能更具有代表性的目前乡村教育的一个情况，以及那可能他作为一个其中的一名老师，他是如何实现自我成长的。那我们请西西老师先来说一说，就是当下你所看到的更加真实的乡村教育的情况吧。
好的。其实乡村教育里，乡村的这些呢，也不能以地区去涵盖它。比如说，其实我觉得能够区分他们的最大的还是经济水平。像我所在的这个学校里面，其实因为之前那个，就是扶贫的那个原因嘛，就是开放了这个入学的条件，导致了很多的这个周边的乡村地区的学生都涌入了进来。在这个群体里面，我就发现其实还是分为两种的，一种就是家里有地，或者说呢，家里面呢父母在外面打工，然后本身他们可能开美容院啊一些的，也是比较有钱的。像这一类的乡村的孩子，他本身除了可能户籍地是乡村之外，他其他的方面已经和城镇的孩子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还有一种就是乡村的这种比较传统型的孩子呢，他们我觉得你可以说是，分为两种嘛，也是男生和女生不一样的。男孩子大多都是比较沉迷于王者荣耀，然后视频软件他们也其实玩抖音的非常少，都是在快手上。女孩子们大多都沉迷于追星，然后大多沉迷于早恋。你就是跟他们。就是想跟他们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就是，走出这个地方的话，说实话，我觉得作用不大。因为我之前是跟两个女孩子，她们上课反正就是不怎么听嘛，我感觉也比较可惜。本身孩子也比较聪明，我就找他们谈，我说你们有没有弟弟？他们说有。我说那你认为你家里面这个将来的资源和条件是会留给你，还是留给你弟弟？然后他们不说话，就开始哭了。我其实，说到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比较残忍，但是我又没有别的方法，我也没有别的这种思考的角度去想到底应该跟他们怎么谈。但是他们哭的时候，其实我也蛮后悔，我觉得为什么要去撕开这个现实呢？但是我又蛮纠结的，我想我不撕开这个现实，难道这不是现实了吗？但是谈完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两个孩子可能振奋了连2天都没有吧，然后依旧又回到了上课发呆、下课这种到处谈恋爱的状态，我就蛮绝望的。然后我还上课逮到过什么呢？我们班男孩子就是写小纸条，小纸条上交流的是黄色网站。我其实就是面对这些，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是默默的把那个纸条塞到我的兜里面，然后继续上课。我也没有跟班主任说，也没有跟别的老师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我所面对的学生，你看，就是这样的现实，然后呢，学校还要一直传达焦虑，就是把他们的成绩搞上去。我就想问，你把谁换来能把他们的成绩搞上去呢？他们根本就是对这种知识没有毫无半点兴趣啊。
天，说完，你说完，我们都沉默了。就你说的这种情况，换了我，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甚至都没有把这件事情就是告诉过我的同事，周围的这些同事我都没有说过，因为他们可能就会告诉我啊，习惯了就好， 但是我觉得，如果当一个老师连这些事情都能够习惯的话，那我可能是不是要离开这个行业，不要再去做老师了？
你说的，而且你说的这种问题，我感觉现在是越演越烈的。因为在我之，就是我之前听说过，就在我之前工作的那个城市里面，就是已经算是很比较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了，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会有女生在她的QQ 空间里面晒亲密照，是那种很亲密的，类似于床照的这种。
对你说的这个，我们也有发生过。像我们学校的，就是曾经发现过一个4年级的，因为我们是一个一贯制的学校嘛，
四年级，
四年级的小女孩就是发那种自己比较露骨的照片给网上的陌生人，还有那种，还有什么就是，会去这个，还有女生就是曾经就是拍自己那种，还蛮大尺度的照片吧。然后在网上卖钱的，
我对于他说的这些一点都不震惊，就是
真的。
我从一个小地方成长起来，我觉得这东西。在多年以前，它只是因为网络不发达，
对对
我
对。
们没有办法利用网络去，就是去所谓的找存在感。他们其实当时也会有很多其他的存在感的方式去获得，比如说他们，我们当时就会，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个小学的跟我同一天出生的小学同学，我们后来去到了不同的初中，他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卖淫了。
我告诉你吧，我就，我之前吧，就去年的大概也是这个时候，上课的时候逮到我们班一个女孩，就是用手机给别人发信息。我打开聊天记录一看，她发给别人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晚上我家没人，你来吗？
我小的时候有一个跟我玩的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小姑娘，就是在高中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状况，
就
而
是。
且搞得其他人都知道了。
对，甚至于我之前教的上一届，教到也是教到8年级的时候吧，一个女生就已经出去就是做这种风俗行业卖淫的工作，然后甚至于她还要回到学校里面拉另外的女孩去做，说来钱比较快。
所以我有时候我就是因为在前面部分聊的那个话题，我为什么觉得有一点点聊不下去哈、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对于那一部分的学生来说，教育确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知识性的教育真的很不重要，因为他连最基本的常识性的教育都没有，而常识性的教育你是不能够完全靠学校里面的老师去给予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教育的任务，而常识性这个东西，它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所以我觉得，就我个人觉得这个话题很难聊，因为我自己可能更多的是困惑，而不是经验。然后那个西西啊，然后西西，我你没有改 ID，我突然忘记你叫啥名字，因为帮他改一下。就是，然后西西在聊的时候，我其实就会觉得，像西西这样会把自己的教学经历花很多去筹备自己的课堂，然后尽量让自己的课堂显得有意思，而不是因为自己所处的这样一个教育环境不是很好，就放弃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已经是大部分特岗老师里面，我觉得可能是已经非常非常难得的人了。就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是西西比较有个性，然后也是因为西西她还存在有教育理想。但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我不是说特岗老师啊，但可能那种比较不是很生态不是很良好的，然后加上信息网络入侵比较严重的学校的老师，他去完成这样一种教育的职能，他去履行教育职能本身就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我就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困境，然后这也不是我们也只能在这边简单的提及，我们甚至又不能给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会觉得很无力的一个话题。
跑路了。
我是觉得托管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虽然我现在每天在为托管这件事情而这个咒骂，但实际上真的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这样的孩子都能够放到托管的环境里面，可能会稍微好一些。我也不能保证，只能说可能。
我完全不赞同。
我是觉得他们其实缺少的是跟父母这种 长时性相处的时间。
我觉得他们缺少的是社会化教育、家庭化教育，而非学校的教育。
我觉得不是学校的问题。
社会化抚养就是托管的问题，就是把家庭的一部分像这样子，他们的这个教育权利放在学校里面来，也就是学校的教育的
方向。我觉得是转嫁责任，这不是权益的释放。
不，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要开始吵起来了。就是那个刚才西西老师说的这个情境，就我不是说完全没有经历过，因为我很小的时候还是其实是在那种不大的城市里面长大嘛，就是但那个时候我离这些事情比较远，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我发育比较晚吧，反正我就很少，就好像对这些东西不是很懂很开窍。但其实刚才听西西讲完，我能够意识到，就是其实可能现在很多的更多的老师，尤其是非 top 学校的老师，面对的更多的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些学生的教育。因为其实甚至我觉得老师，大多数老师其实都是手足无措的。因为尤其什么，加上现在自媒体的发展，就我那天还在想，就是其实你看自媒体发展到现在，就是他们其实眼睁睁的看着好像读书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反正而且我也读不上去。但是你看在自媒体平台上，然后擦擦边，或者是就是这样卖弄一下，其实我就能够很容易的赚到钱，就会有很多人给我打钱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引导。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这些学生的，就是这种自媒体时代的这种我们说的社会化的教育，跟我们过往的这些社会化教育还不太一样。就甚至可能如果他的，除非他的爸爸妈妈也都是玩直播，会看直播，可能不然可能他也不知道他的女儿到底在，或者他的孩子到底在看，在弄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回到刚才王总和大海有争议的这个地方哈，就是我更倾向于大海的观点。因为我这里其实想提到，就之前我不是找一个芬兰的一个姐姐，然后她当时在芬兰幼儿园，就是她会做兼职嘛，幼儿园的兼职。当时她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她就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学生发生了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叫家长，是如果这个问题比较大的话，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叫警察。就是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其实我们作为，就是学校其实本身它应该是作为一个专业的一个教育机构。那么当然了，在这里面就是只有当你判断说这个问题必须要涉及到他的父母了，那么可能他的这个行为可能我们才是考虑到叫家长的这个层面。那如果他本身比如说他因为打人这样的问题，那打人这样发生的什么是暴力事件，对不对？这样的事件我应该找警察，就是类似于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逻辑。当然他这个只是幼儿园，而且他也不说完全是对的，而是其实这个点就是反复会提醒我。因为其实什么，因为是我们现在学校我觉得承担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现在学校承担的东西太多，其实反而失去了什么，他原本最初应该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教育场所。那这里面的教育一方面其实就分为说我们说的这种学科的这种教育，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专业的一些教育，比如说社会化的一些教育，我觉得其实应该是由学校来承担的。因为什么？因为对于家长来讲，大多数的家长可能他本身没有这样的水平去做，那而且加上在我们的这个国情下面本来就是大包大揽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应该是可以放在学校。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现在把学生留在了学校，但是大家依然在卷学习，就没有人去教学生这些应该要有的社会化的这些教育。就包括比如说像是刚才西说的那种情况，我也觉得就如果是给到我这个个人处理，我觉得我也会哇，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呀。然后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本身应该是明确的有针对这些内容的一些专业的，就可能它已经不再是班会的形式，但至少应该是有大家是应该有一块是去讨论，比如说可能我们班主任一起坐下来讨论，是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应该给到孩子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化教育，就是至少我们以学校以地区为单位，其实这些是我们现在开始要去做的。就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个社会化教育的这个过程完全的交给手机，交给大数据，交给算法，交给小红书、抖音和快手，那我觉得我也很难想象。大海你说。
我补充两点。第一点就是这样的状况不止发生在村小，我老公所在的学校是一所曾经的重点高中，是一所曾经我们这里 top one 的学校，现在可能他落寞了。然后在他的初中和高中我说一个数字，两个月之内初中四起割腕，一起休克，这就是数据。 它是处在市中心的一所曾经的特别好的学校，所以它不只是村小的状况，只能说村小的状况可能更突出。因为刚才说的这些，就是一些可能，当然有家庭的原因，有其他的原因，各种各样。村小，因为他们的这个父母的，他们要出去打工，要参与社会化进程，又或者其他的原因，他们可能会更严重一些。所以村小这一定是更集中、更明显表现的。第二个就是，其实我跟阿 Q 所说的这个状况，我最开始也非常不能理解。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纯纯的在耗费老师的精力，就是托管这个事情我其实非常非常痛恨这个。但是当我真正了解到，就是马都公，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人有没有了解，就是马都公他所宣扬的社会化扶养里面的他所宣扬的那一部分具体内涵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可取的。只不过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进程，可能国家想要努力往那个方向推，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力、物力、资源去完成想要达到的托管的效果。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的话，我是觉得，一个是刚才阿 Q 说到的，把这个社会化抚养的东西交给大数据，交给这个网络，肯定比这个要靠谱一些。第二个就是交给他们的那样子的，可以说是支离破碎的家庭，可能比那个也要更靠谱一些。当然，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去推动，只不过我们现在所能够投入的东西真的还是少很多，少很多很多。比如说我托管的钱，我们是没有收学生托管的钱的，我在这里是学校给我发托管的钱，而我们托管也只是看学生写作业而已，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内容，且家长也没有转过这个弯来。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所在的学校的环境。其他的学校我相信也没有转过这个弯来，大家仍然是觉得我放在这里，学生在这里，我没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去教他们别的东西，因为还需要另外备课，还需要弄这个弄那个，没有精力就只能延续原来的方法，就相当于多了一个写作业的晚自习而已，甚至有些地方是可能把它当成上课的方式，或者更多的像这种周六所谓的托管，实际上去用来上课，去用来卷成绩，仍然是过去的那一套的延续。
我们学校就是这样的，我们周日也要上课。
我觉得，因为这是成本最低的方式。
对。
那无论是人力成本，还是教育其他的教育资源成本，这都是最低的一种方式。
但其实我觉得，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非常痛恨这样的，我也不赞同这样的，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或者说没有规划好的情况下，大量的占用了我的时间，就导致我非常非常非常的疲惫。这个疲惫吞噬掉了我的精力。比如说，之前小孩找我去求助的时候，他们给我写信，我是愿意回这个信的。但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班一个女生找我，就是说她被可能有些排挤的问题，给我写了很长一段时间信。我想回她，但是我真的太累了，我真的真的真的因为这个托管搞得我太累了。我早上要上早读，我中午还要上课，我晚上还要上这个晚辅的课，然后呢，我周日还要上课，等于说我一个星期下来，我将近快要上了30节个的课了，我真的没有那个精力了。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大量的耗费到了我的这个精力，牺牲到其实是我和学生这种双向的交流的时间。
人力资源是非常非常不够的，在任何一个学校都是这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招下的人总是不够，而给的编制都永远都非常少。
我觉得其实人力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这种资源你如果把它大量的耗费的话，其实你得到的这个收益和你失去的完全不成正比的。
就我之前举的那个例子，我们一个历史老师带了7个班。
我们学校其实有，我之前也干过这样的事情。我既要教语文，我又要教地理，简直了。
我其实还想到，就是在这种，就一个呢，就是我想知道说呢，比如说像西西老师，就我那个时候会经常有这样的怀疑，就是对于我带的这样子的学生来讲，就我真的觉得教学科可能，甚至就是我觉得从重要性上来讲，教他们一些社会化的一些知识，可能重要性甚至是不是应该要高于他们的学科，对于这样的一些孩子来说，对于比如说你现在带的这些生源。这一类的学生，
可是你在一个搞成绩的环境的背景下，你做什么事情总要有一个导向性啊。这个导向性，你身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要遵循这个环境的规则。当然，你跳出这个环境，或者说你只是在这里待一段临时的课，那可以没有问题。可是我身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肯定是要遵循这个导向的。我的导向其实依然是成绩。
嗯，
哎，我觉得。
他可能不是很好教这个尝试这个事情，他可能
是就是、这个当然只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一个讨论，就是只是从就是我们从帮助他们长久的生活的角度来讲，可能需要，但是你要先解决当下的问题，尤其是你自己个人的这个生存的问题嘛。然后第二个，其实我特别理解就是西西老师说的这个，就是人力真的很宝贵，就是你如果你本身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心力，其实你可能是可以做更多教育的事情，可以做更多育人类的事情，但是这样子占掉之后呢，你可能就已经就是自保都已经很难了，就大家我觉得一定是回到能够自保的一个前提上面。然后我还想到那天跟那个谁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就接下来的几年老师可能会更累，为什么不给编制？因为现在比如说幼儿园真的已经在倒闭了，你想现在今年出生的人口可能700多万，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我之前去到有一个18线小县城，他们那个小县城现在至少有五六所小学，他们说今年出生的新生儿不到200个，五六所小学新生儿不到200个。就是因为其实从国家的大的这个层面上，他其实一定能看到接下来这几年的就是这个人口的这种暴跌，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加人的，这个是我们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所以可能接下来的几年就是顶啊，就是人力资源顶上，但是不太可能会再去加。
其实我倒觉得呢，谈到这些问题倒也没有那么，不要那么悲观，也是有点用的。像我之前当班主任时候的带的班级，就上一届的学生刚好今年是大一，然后我今年就是他们在毕业之后跟我一起吃饭，然后有个女孩就告诉我说她报了师范，学了这个汉语言。我说为什么呀？为什么要想不开当老师？她说我觉得老师你就很好呀，你影响了我，我也想当老师。然后我说我有做到这样吗？然后就是我回家的时候其实想的感觉也不是那么的一无是处吧。
当然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教育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真的会因为这一点会吸引源源不断的吸引人进入。就是这就我当时回来，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永远迷人。就我真的觉得就这一点真的永远能唤起，就是不管他身处哪个阶层，真的当他看到这种教育力量带给他人的改变的时候，都会为之动容，
可能
吸引你进一步的投入。
班级的那么多的人，我可能也只能用3年的时间点亮那一点点的火吧。
他就是这个事情当然是很困难，但是就像是真的是一个一个的工具人，但是也是这样的，我觉得也是这样的瞬间会让自己觉得我不完全是一个工具人，就是这其实也是我觉得是回到最根本的，就是育人本质这件事情上。就我其实也是在这一次的调研走访调研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更加深刻的理解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我比较崇尚技术派哈，就是我老是会觉得，我觉得 AI 来了之后，我觉得有很多就是大家其实是就是老师确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替代。当然我也一直觉得说育人这一点不可替代，也是我但是我这次走访调研完之后，我更加深刻的理解了这一点，什么叫做育人的这件事情是不可替代的。就像你说有很多的教很多的内容的讲解或者知识的传递，真的之后到后面可能就是机器的人工智能的效率会比我们要高很多，但是真正的回到人本身的发展发育还是要依靠人的影响。就我会更加的觉得育人的重要性。
这个其实我也是有体会的，我在当年带班的时候就做过一件事情，他们就是让学生感受到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是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然后当时学校是明文规定不允许过圣诞节嘛，学生比较失望，然后我就用大概2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就是给班级的每个班的学生都写了一封信，信里面的内容就是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到现在半个学期过去了，我对他们的印象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哪些优点，然后把这些信就是加在他们的这个日记本里面，一个一个发下去之后， 后来有很多同学都跟我说，说就这个事情让他感觉到自己是被关注的，是被爱的，甚至于父母都没有给过他这样的感受。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是慢慢慢慢的发现，你如果是想要去真的是去搞学生的成绩，但前提一定是让他感觉你不仅仅只是关注他的成绩，你是关注他这个人。
是的，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一点上，就是当学生真的感受到他和你之间产生了这样的链接之后，其实我一直觉得，就大家说是说成绩，就是我们不是说否认成绩的重要性，但其实当你跟学生之间建立了这样子的信任，你让他觉得他有被关注到的时候，其实后面的学习的态度也好，然后成绩的提升也好，是后面顺带会大部分时候是会顺带而来的事情，但前提一定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学生很多时候，包括他们出现的心理问题，很多时候他们也是觉得我就是一个工具，我不是作为人而存在，我是作为一个要出成绩的工具而存在。但是现在只是说更大的问题是在于，其实当让学生去关注学生，让他感受到支持，感受到爱，感受到被看到，被滋养，前提是就是老师能够给他，但老师给他的前提是老师自己也能够有一些被滋养，也有被滋养到，就老师不能纯粹觉得自己是个工具。就当如果所有的老师，就大部分的老师都会觉得我只是一个工具的时候，他也不会给到学生这样的滋养和影响力。
我是想，如果说我们的听众里面有跟我一样这种困境的老师的话，以我过来人的经验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过于悲观和失望。然后呢，对于这些学生，也不要想着说你讲的知识就一定能够拯救他或者怎样改变他。教给他知识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抱最大的努力，但是呢，就抱着一种最低的期待吧。然后同时呢，还是觉得要尽可能多的去理解他们。比如说他们玩手机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会想，我不让他玩手机，可是他在家里面待的那么漫长的一个暑假寒假，没有人关注他，也没有人告诉他应该做什么，我不让他玩手机，他玩什么呢？所以其实有了这种理解之后，慢慢慢慢的，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的恐怖。真的，我刚才说的那些情况，它确实存在，也极端，但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如此。碰见这些极端的情况，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很多老师都会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让后面的他自己慢慢的去改变，可能让社会去改变。我们是没有这么大能力的，我们就在自己的这个能尽到的自己的力上，拿出自己这种非常有限的精力，哪怕是就是点亮一个人吧，点亮一个人也好，这一个人哪怕将来能去影响另一个人，其实也算是成功了。我现在就是抱持这样的理念来做，所以我每次想做设计的时候，我一焦虑我就买书，我就去小红书上疯狂的买课。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想不出来该怎么设计，没有人教我应该怎么办。我周围的老教师们也都是非常因循守旧的那一套，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做更多的这种文本上的见识和交流，我实在是缺少这种渠道。然后我就疯狂的买书阅读，我还在 CCTalk 上买了很多的课去看。买了什么文学史的课，然后我老公现在都说，要不你直接去考个研究生拉倒，别上班了。所以我其实路蛮窄的，但是我一直在探索，我还想着要不然明年我就跳槽换一个一线，换一个就是省会城市待一待试一试，看会不会能解决一下我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超棒，真的就是就我觉得西西老师的这个总结作为今天的收尾的这个部分就已经超级完美了，来到这个地方。而且我觉得其实西西老师说的换一个城市会不会更好，其实我觉得有西西老师这样的心态，我觉得在哪里其实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这样一条路。到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也只能这么说。但是就现在可能会真的会更加深刻的意识到，就包括我之前公众号写过一篇文章，但是我没有讲过，他有一个老师也是在我非常乡村的地方，就是他的那种心态好到让我都自惭形秽，就是会觉得，就其实真的是，当你的心态，当你的认知，当你对这件事，对自己的定位，包括对于很多问题的思考，有自己的一套认知的这种逻辑之后，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会觉得自己所处的世界都就会发生改变，就不一定是要通过物理上的改变，也有可能是通过认知上的改变，就能够给你的，不管是从工作、教学的工作，还是说你自己的生活，能够打开一片新的天地。然
啊，
后，
对，我是因为之前我自己的成长其实就是通过阅读吧， 我是因为在一个叫新教师的公众号上，然后忘了读到谁的一篇文章了，看到里面一本我比较感兴趣的书，我就买了回来，然后慢慢的就是去开始做一些文本的结构。我买了葛兆光的《唐诗选注》，还有孙少振的、王荣生的，还有郑桂华的这些就比较大咖们的文本解读，慢慢的学着去设计，然后拿了一次市级的优质课之后，就感觉好像是有了这么点教学设计的灵感状态了，然后慢慢的自己也成长起来。但其实学校能给我的帮助还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里面有像我这样的困境的话，不要想着去指望学校或指望老教师，他们可能真的认知也有限，还是靠我们这种年轻的善用网络资源的能力让自己去成长吧，多阅读，多见识，然后呢，多去看一看，听一听别人的课，线下可能听不了，但是 B 站上也有很多优秀的老师，还有 CC Talk 上其实也有很多这种专业知识的课，都是可以去进行学习的。只要你想，什么时候我觉得也不晚。实在不行了，这个平台不行，咱们就想着要不换一个吧。反正嘛，路不能走死。
我此刻突然想说，CC Talk 如果听有 CC Talk 的朋友听到这里，请给我们打钱。
哈哈哈！对对对，广告位招租。
好的，好的，然后谢谢西西老师，我觉得真的谢谢老师，我觉得尤其是最后这一段，相信会一定会成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因为我相信在很多的老师其实都活在一种很自我拉扯、很痛苦的过程，但是就我相信西西老师刚才的分享，对于很多的老师可能都会有一些借鉴和参考的意义。那我看一下王总和大海还有什么最后一句。
我没有什么，我觉得西西老师把我们这一期的主题都升华了。
是的，
我很喜欢做这个 ending，就是，其实我们之前有几次录播课，录到后面我们其实会陷入一个很迷茫、很困惑的状态，就我们可能会对某些话题到最后，除了阿 Q 可能跳出来说他相信 AI 的力量之外，其实我个人到最后会有一点困惑，觉得我们更多谈论的是我们当下的一些迷惘，而并没有真正通过讨论去获得某些指引。但是我觉得西西今天来有给我一个很，就是他的发言给我一种很坚定的感觉，是你会觉得他好像走在一条并不宽敞的路上，但是他把这条路走得非常的广阔，这是我今
是
天听
的，
他发言的感受。
是的，是的。
我一个非常自我拉扯的人，但是在这个拉扯中，我会一直不停下来。就是我曾经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得过焦虑症，但是就是治好了之后吧，我老公问我要不要继续走下去，我说还是要走。
好，那阿 Q 你 ending 一下，还是大海来 ending 可
大
不？
海来吧，大海来吧。
好，今天我们的播客节目就录制到这里，希望我们的讨论也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广阔的思维。好，现在我们下课，拜拜，
拜拜，
下课，拜
拜，
拜，
拜拜，好。